张松来许昌拜见曹操，满以为曹操啊能够谦恭和蔼，礼贤下士，没想到开始给张松来了个闭门羹，好几天没见，好容易见着了，这个曹操傲慢的不得了，根本没把张松搁在心上放在眼里，而且瞅那意思是打心里往外很腻歪这人。张松刚说了这么两句话，曹操一甩袖子进了后堂了。张松站在这儿，伸手摸了摸袖筒里边暗藏着的那个西川地形图，这是多么重要的东西、本来张松把他带来想献给曹操，哪儿屯粮哪儿伏兵，在上边都画得清清楚楚啊，千金难得呀。今儿个曹操如果要降阶相迎，置酒款待，张松就把这图献出去了。嘿嘿，张松一想，这倒好啊，看来这个曹孟德呀是徒有虚名啊，我呢也白费了一片苦心。曹操本来就够招张松生气的了，听堂上这几个人呐嘻嘻哈哈又把张松给奚落了几句，说没见过你这样的使臣，你怎么见我们丞相一点不客气呀、我们丞相看你是远路风尘来的，不然就把你治罪了，你呀、办不了什么大事，快回去吧。张松这气，他把厅堂上站着的这几个人挨个打量了打量，冷笑了一声，我川中无谄佞之人呐。这话刚说完，就在厅堂下怒恼了一位，张松何出此言，如川中不会谄佞，难道说我中原有谄佞之人不成？这谄佞是怎么回事？就是斜肩谄笑，花言巧语，奉承拍马，当面说好话，背后耍阴谋。张松说我们西川呢没有这样的人。当然人家不爱听了，你那儿没有，我们这儿有吗？这人说着话一撩袍子襟儿，是走进了厅堂。张松举目这么一看，哎呦，此位仪表堂堂啊，就看他生的是丹眉细目，貌白神清。张松一抱拳，请问阁下尊姓大名？这位微微一笑，余下不才，姓杨名修，字德祖。哎呦，是一位有名的人物啊，张松早就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，就连当初击鼓骂曹的祢衡、祢仲平都承认杨修是个有学问的能人。那祢衡服过谁啊？他亲自跟皇祖说过，说是整个的许昌只有两个能人，一个是孔融，一个是杨修，感情就是这位啊。杨修的名气很大，说此人博学能言，智识过人，而且还是一位很出色的舌辩之士，是当初朝廷中太尉杨彪之子。张松想，今天你不是出面了吗？我就得想办法把你难倒，让你认识认识西川的治世仁人。想到这儿，冲他点了点头，微微一笑，久仰久仰，能在此幸会，真是我张永年三生之幸。张先生过奖了，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，来，咱们外书房一叙。杨修这个人确实有学问，才学很高，但是他可有点小毛病。什么毛病？他爱骗财啊，就是有意无意的总爱在人前显摆显摆，透着他知道的比别人多。刚才他听张松跟曹操那一对话呀，他就觉得张松这个人不一般，特别是刚才那两句话是话外有音，语带讥讽。杨修啊想治治张松，说着话杨修把张松让到了外书房，分宾主落了座。啊，张先生，蜀道崎岖，远来劳苦啊，你很辛苦。 张松摇了摇头，呵呵，我奉主之命随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。
哦，
张先生，我久闻西川呢，可是没去过，不知道这蜀中风土如何。张松一听你问的好，我今儿个让你杨修啊了解了解我们西川。德祖先生，您今天既然下问，我只得是直言相告了。蜀为西川，古号益州，路有锦江之险，地连剑阁之雄，回环280城，纵横3万余里，鸡鸣犬吠相闻，市井旅言不断，田肥地茂，岁无水旱之忧，国富民丰，是有管弦之乐，所产之物富如山鸡，天下莫可及也。呵，张松把西川夸得像一幅画似的那么美，他不是夸，西川这地方是真美。张松说，我们西川是地大物博，土地肥沃，国富民丰，安居乐业，哪儿也比不上这儿。西川号称天府之国呀。
这天府之国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说这地方自然条件优越，形势险固，物产丰富的地方，所以叫天府之国。
张松跟杨修说这话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们的西川呢，不但富足，而且地势十分险要，也是军家必争之地呀。这个地方从军事上来讲是进可攻退可守啊，谁都想得这地方，但是他可得不去。张松几句话说的杨修的脸色有些缓和了，不像刚才了啊，沉着个脸，脸上带着不悦之色。现在这几句话呀，把杨修给说高兴了。哎呀，张松先生，我请问你，蜀中人物如何呀？就是说你这地方不错，可是你那儿都有什么能人呢？张松听杨修问到人物了，他是面现得意之色呀。德祖，我们西川文有相如之父，武有伏波之才呀，医有仲景之能，不有君平之隐，九流三教，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者，不可胜计，岂能尽数啊？你不是问人物吗？我们西川的能人可太多了。要论文才，那得让司马相如，西汉时期的大词赋家。司马相如，字长卿，乃蜀郡成都人士，著有《子虚赋》《上林赋》等等。吾有伏波将军马援，就是西凉马超的那位祖先。仲景是谁？就是张基，东汉时代的大医学家。君平呢，就是那位严先生，西汉时代最有名的那位算卦先生。张松告诉杨修啊，说我们西川各行各业都有出类拔萃的能人，你数都数不过来。几句话把杨修说的脸上傲气顿消啊，刚才坐的这会儿那神气可挺大呀，现在听了张松这番话差多了。他微微一笑，哦，永年公，请问现在西川刘季玉手下像永年公这样的人才还有几人？哎呀，我西川文武全才，智勇足备之士，动以百数啊。张松何足一论，像我这样的不才之辈，在我们西川是车载斗量，功在西川身居何职？哎呀呀，更提不到了，我是滥充别驾之任，甚不称职啊，就算滥竽充数吧。哎，张松一想，杨修问了我半天了，我也该问问他了。松不知杨先生在相府官拜何职？杨修一拱手， 现在我是丞相府中的主簿。
哦，哎呀呀，张松吃了一惊啊。
他这一吃惊啊，杨修觉得很奇怪，心说这怎么回事啊，我跟他报了官衔了，他怎么面带讥讽之色呀？永年公，您这算何意？
啊，杨先生有所不知啊，我张宋远居西川，可是我久仰杨先生的大名啊。您乃名门之后，太尉杨彪之子，司空杨震之孙，一门出六相三公，世代簪缨啊。您怎么不辅天子立庙堂，而区区做相府门下一吏呢？
哎呦，张松这一番话说的杨修是满面羞惭呢。杨修怎么不好意思了？他为什么害臊啊？人家张松接了他的老底儿了，说你们家呀，世世代代都是大官僚，尤其是你父亲杨彪，在平李傕郭汜之乱的时候，杨彪在皇帝面前推荐的曹操，李傕郭汜把朝廷闹了一个乌烟瘴气，谁也制服不了了。当时杨彪上本让皇帝呀，从山东把曹操请来，曹操平定了李傕郭汜之乱，后来呢驾幸许都，就把皇帝呀给搬到许昌来了。后来曹操做了丞相了，按说应该报答你父亲杨彪，不单没报答，还把杨彪给贬了。曹操对你们杨家这样，你反倒跑到他这儿来给他管账来了。呵，张松这嘴说话跟刀子一样。人家杨修啊，本来是掌库主簿啊，主管军政钱粮，那是个重任啊。这个主簿按现在的职务解释就是秘书，要按杨修来说，当时他在曹丞相府中，他快赶上秘书长了。可是让张松这一说呀，快把他给说没了，他脸上能挂得住吗？杨修强作笑颜呢，勉强笑了笑，
哈哈，永年公，我在相府随居下僚，可是丞相委以军政钱粮之重，早晚多蒙丞相教诲，极有开发，故就此职啊。曹丞相对我还是很器重的，对我也重用了，我呢得到曹丞相不少的帮助和启发。
张松一听，算了吧，我早就听说过曹丞相这个人呢，他是文不明孔孟之道，武不达孙吴之机，他全凭自己这点权术窃据丞相要位，他对你怎么会有启发呢？这个人呢是文不通武不济，就会玩权术，对你呀绝谈不到重用，更谈不到启发，你这是瞎说。另外你们这位曹丞相他也没有什么真才实学。这句话说的杨修可有点不太高兴了，
什么，我家丞相无才？
来人呢，杨修一招手，姐外边叫进两个家人来，把书箱打开。家人把书箱打开了，杨修过去规规矩矩的由打里边拿出本书来，俩手捧着，捧到张松的跟前。永年公，请看，这就是我家丞相亲笔所著。说着把书递给张松，张松把书接到手里这么一看，孟德新书。
哼哼，杨修把胸膛往起这么一挺，不错，这是我家丞相仿孙武子十三篇所作呀，里边都是些军事机要的要法，用兵之道写得清清楚楚。怎么样，你能说我家丞相没有才吗？
杨修说这几句话，不知道张松听见了没有。他只见张松把这孟德新书掀开了，是一篇一篇的掀，是一篇一篇的看，由头看到尾，
看完了把这本书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扔，此乃抄袭之作呀，我蜀中三岁顽童皆能背诵啊，怎么能谈得上是新书呢？这是战国时期无名氏所作，不过被你家丞相盗窃以为己能啊，只能满哄足下。哎呀呀，差点把杨修给气晕了，心说张松啊，你这么大的一位西川使臣，你说话也太不注意分寸了，怎么能说这本书是我们丞相抄袭来的呢？哦，合着我们曹丞相剽窃啊，此书乃我家丞相之秘著，未传于世啊，从来没公开发表过。永年公说蜀中小文皆能背诵，你这不是骗我吗？怎么，杨先生，我说这话你不信吗？我当然不信。那好，你拿着这本书，我给你背诵一番，你听听。呵，杨修一听悬了，就你刚才过目看了这么一下，你就能背下来？好，杨修也赌上气了，他把孟德新书往手里这么一托，请功背之，你背背我听听。张松坐在那儿，眼观鼻，鼻着口，口问心，不慌不忙，把孟德新书是从头至尾，一篇不缺，一个字不少，汤汤汤全背下来了。杨修啊，傻了，张松这什么脑子？电脑吧？后汉时期没电脑，神了，一目十行，过目成诵啊，走马观碑不及张松啊，想不到西川竟有这样的人才。哎呀呀，刚才张松说的明白，像他这样的人才在西川呐，车载斗量啊，有的是。这可真是古怪形容易，庆告体貌书啊，雨清三峡水，目视十行书啊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方才杨修慢待了人家张松啊，太失礼了，给人家道个歉吧。杨修想到这儿，把书往桌案上这么一放，恭恭敬敬给张松施了一礼，是方才杨修少礼，请公莫怪。永年公过目不忘，真乃天下之奇才也，我当再见曹丞相，请您在这儿少坐片刻。我呀，在我们丞相跟前推荐推荐您。说着，杨修吩咐家人准备酒菜，您先一人坐这儿喝两杯，我是去去就来啊。说完了，杨修夹着这本孟德新书就奔后堂来了。一见曹操，哎呀，丞相，是方才您在厅堂之上为何如此慢待张松呢？哟，曹操一愣，心说杨修这是怎么回事啊，怎么突然间问起这个事儿来了？
啊，张松在见我的时候你没有在，他说话语言十分傲慢，出口不逊，我故慢之，我白搭理他，这个人太狂妄。哎呀，丞相，当年您都能容得祢衡，为何容不得张松呢？
杨修这话问得对，说当初祢衡敲着鼓骂你，你都能容忍了，今儿干嘛对人张松这样？
哎，德祖，那不一样。丞相，有什么地方不一样？祢衡有真才实学，他写过好多文章，而且传播于当今呢。我问你，张松会什么呀？
哎呀，丞相您不知道啊，张松可是一位奇才呀。方才张松在厅堂上顶撞您，我也听见了，我也很不高兴，我想把张松带到外书房说几句，叫他听一听，我训导他一番，没想到让人家把我给说了。这个人说话口若悬河呀，我看此人伏隐诸机，胸藏锦绣，博闻强记，世所罕有啊，他知道的事儿太多了， 那脑子都神了。您看这个，
说着杨修把那本书捧过来了。曹操一看，这是自己写的《孟德新书》啊，你给他看过吗？
我给他看了，他只看了一遍，人家就全记下来了，而且由头到尾给我背了一遍，是一个字都不差。他说这本书啊，
杨修不好意思往下说了。曹操一看，哎，德祖有话说下去。他说这本书怎么样？
他说这本书，
哎，何必这样吞吞吐吐？你就说嘛，丞相恕罪，只管讲来。张松说您这本书是抄袭的，这不是您写的，这书啊是战国时期无名氏所著，就连人家西川的三岁儿童皆能背诵啊。
啊，
拿来我看看。曹操伸手把这书接过来，这自己写的呀，一笔一划呀，怎么会抄袭的呢？竟有这等事，岂有此理。杨修一看坏了，丞相生气了，
丞相您别动怒，我也不信，
这怎么能是抄袭的呢？我就让张松背，可他就背下来了。您想哪能这么快，就是一目十行
也记不了这么扎实，真是神人奇才。杨修的意思是想给曹操消消气儿，您别生气，我不相信这是抄袭的，不过我很佩服呢张松这头脑。但是他这一说呀，曹操听反了，听那意思好像是这张松啊看过兵书多次，那么拿过曹操这一看呢，马上啪啪啪就能背下来，合着我这还是剽窃来的，难道我著的兵书与古人暗合？曹操越想越生气呀，三把两把把书扯碎了，吩咐从人烧了。曹操这兵书烧得太可惜了，其实啊曹丞相还真不是抄袭来的，他确实参阅了大量的兵书战策，根据自己实践作战经验写成了这么一本书。就因为杨修这一偏才，张松这一怄气，曹操赌气把这本书烧了，
所以曹操的军事著作呀只留下些残篇，很不完整啊。
当时曹操烧兵书啊，把杨修疼得直跺脚，他想从那火盆里把那书抓出来，那也来不及了。曹操一看，哎，德祖你不必阻拦了，烧了算了，不但把这本书烧了，连底稿全烧，好嘛，连根撅了。丞相您干嘛赌这么大的气呀？我说这个张松啊脑子确实是好，算了，你别再夸他的脑子好了，我本来想把张松赶出许昌，既然你说他过目成诵，一目十行，有这么大的才学，那好，明日你领着他到教军场看老夫操演人马，让他见识见识我那盛大的军容，随后再把他打发走，打发他回去，让他给刘璋带个信儿，等老夫下了江南之后就来收取西川。杨修说了声遵命就退下来了。第二天吃过早饭，杨修陪着张松来到了教军场。到了教军场，举目这么一看呢，哎呦，好大的气派，曹操今天点齐了虎卫雄师五万，布满了大半个教军场啊，那是盔甲鲜明，衣袍灿烂，金鼓震天，戈矛跃日，四面八方旌旗扬彩，人马腾空。曹操高坐在点将台的正居中，左列文官，右排武将，曹丞相怀里抱着令旗令箭，手捻长须看了一眼张松。
曹操一愣啊，
怎么了？只见张松站的那会儿是斜目而视，看着曹操这些军马呀都没拿正眼看。曹操一点手把张松叫过来了，张永年，
如川中可曾见过此雄虎之师？你们那儿有这样的威武的人马吗？
张松冷笑一声：“我蜀中不曾见此兵革呀，但以仁义之人。我们西川讲仁义，不讲穷兵黩武。”
呵，曹操一听，腾的火就上来，气得脸都有点变色了，
手捻长髯是怒目而视，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张松。张松啊，脸上没有丝毫惧色，一点也没害怕。
吉地杨修在旁边冲张松指使眼色，那意思：张先生，您可不能这样啊！你触怒了曹公，他就把你杀了，你赶快客气客气吧。
不管杨修怎么打手势使眼色，张松啊一眼都不瞅他，对曹操是白眼相还呐、啊！你瞪我不是吗？我也瞪着你，这叫臣不辱命，外交官嘛，就得有这样的气魄。
你唬谁？曹操一瞧，呵，行啊，这张松有点胆量。
哼，我是天下鼠辈，如草芥，大军到处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取，顺我者胜，逆我者亡，如芝之乎？
你家曹丞相的厉害，你知道吗？张松听到这会儿，哈哈大笑啊，
哈哈哈哈哈哈，久仰久仰。丞相驱兵到处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张松素知啊。丞相昔日濮阳共吕布之时，宛城战张绣之日，赤壁遇周郎，华容封关羽，革须弃袍于潼关，夺船避剑于渭水，此计无敌于天下也。
这张松在广听大众的面前，他把曹操这些丢人现眼的事儿都给说了。曹操气得差点来个倒折虎，趴在地上，气得他大叫一声：“树如烟杆，接我短处！”他喝令左右将张松推下点将台，斩首。且慢，
杨修过来给拦住了：“
丞相，斩不得呀！松虽可斩，乃从蜀道而来入贡，若斩之，恐失远人之心呐。
人家这么大老远来入贡来投您，您把人给杀了。”边远的那些人听说之后，谁不伤心呢？谁还来投奔您呢？
嗯，曹操怒气未消，吩咐一声，将狂徒张松乱棒打出，
一顿乱棍把这位张先生由教军场给打出来了。张松回到了驿馆，越想越生气，越想越窝囊，气得晚饭都没吃，半宿没睡觉，天还没亮，把跟随他的从人都叫起来了：“走，咱们离开这地方，收拾东西，连夜出城。”来到城外，张先生为难了：“这样回去吧，见刘璋怎么交代？待在这儿，这曹操特意的无礼慢人呢、啊，
去也不是，留也不是，这可真叫人是进退两难。”